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2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下任美国总统都将面临未来四年美中关系走向的新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6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国对中国的定位、经济贸易、网络安全、人权、台湾等五大议题为下任总统提出建议。
下一任美国总统应如何明确定义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究竟是美国的竞争者、敌手还是敌人，将界定美国对华关系的性质，并预示其未来走向。温斯顿·洛德是近50年前美国打开中国大门外交的参与者，他曾在共和民主两党政府中任驻华大使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大使告诉美国之音，下任美国总统应该继续现政府对中国的定义，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美中所有关系将继续是一个竞争性混合体，有些敌对的热因素，还有些有限的合作因素。洛德大使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全面性敌人，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的敌人。不过他指出，尽管美中之间有竞争与合作，无论中国在人权、对台湾的威胁，还是对我们社会的渗透，我们都会在这些领域里反对他们。洛德大使强调，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很大程度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造成的。
But even as we compete and cooperate,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中关系中有对抗的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陷入冲突或让中国彻底成为敌人。这只是意味着两国关系存在着紧张，特别是由于中国最近在国内外采取的需要我们加以管理的行动。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国际法律启蒙者，也是为中国的异议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最多的美国法律专家之一。现年90岁的孔教授认为，下届美国总统不应将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挑战过于简单化。他认为一个单词或一句话不足以概括出一个对华战略。不过他提出了4个 C 的公式，就是合作、竞争、批评和遏制。虽然孔杰荣也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和需要遏制的对象，但他更强调美中合作。他认为美国应该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经济领域更加努力地与中国合作，而在其他安全领域，例如太空和网络、北极和南极等，都需要有更好的规则、秩序和安全。而这些如果没有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合作是不可能达成的。孔杰荣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中要有与苏联打交道时所采取的冷战政策，因为美国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防御。他认为中国也需要遏制、限制其挑衅性的军事主张和政策，因此美中双方都需要这种相互遏制。
We need really to have criticism, free expression on both sides.
我们需要批评，双方都要自由表达，需要更多中国不透明社会的信息。我们需要双方各自抑制自己的军事力量。我希望美国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以有限度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将更多资源不是投入军火，而是改进我们自己的社会，帮助其他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因为这是很复杂的。我们无法将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用一个词概括。
范亚伦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他在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罗姆尼总统竞选团队的国家安全顾问。范亚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手。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战，不仅对美国，而且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所有挑战。这种挑战全面存在于一系列领域中，包括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 范亚伦指出，美国下任总统必须正视这些挑战，在对华政策上不光要防守，还要主动出击。
I think we hav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我们必须抵挡住双边关系重启的诱惑，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过去四年中快速涌现的问题只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使然。我认为只有防守政策将不足以应对，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让中共政权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日益挑衅的政策付出代价。
范亚伦认为，基于对中共列宁主义政党本质的认识，美国下任总统的短期目标仍然是回击中国的挑战性政策，长期而言，双方能否合作要看中共领导层是否改变。
It's a Leninist regime. It's committed to.
这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权，致力于在国内维持政治权力的垄断，其领导人对政治和政治竞争保持非黑即白和零和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自身的权力最大化，在国际体系中让中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力量最大化。由于这个政权的本质及其现任领导人所想要取得的目标，我们将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竞争加剧，我们必须对此有现实的认识。
胡平是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大学所在的海淀区地方人大代表，留学美国后投身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民运理论家。胡平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应该把中共专制下的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敌手。胡平指出，中共的一统天下就是要让自己的中央权力遍及全世界，用他的政府和他的力量造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而这种世界秩序显然是跟现在的世界秩序不相容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1960年17岁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研究中国政治超过半个世纪。黎安友认同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定义，也就是同行竞争者。李安友说，这是两三年前白宫在咨询了其他机构后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概念，是个好的概念。李安友认为，不应将中国视为100%的敌手，因为中国并不想推翻全球体系或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确实想与美国竞争其影响力，包括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以及外交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这是竞争。他说，美国的重点应转移到自身，就是更好地发展经济，改善政治体制，以便可以与中国竞争。李安友对中共的看法也不同。
The CCP is different, I think,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中国共产党跟冷战时的苏联共产党不同，苏共要将社会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他们要推翻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在我看来，中共没有这个野心，他们没有试图让欧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采用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中国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共要的就是要保持其在中国的政权，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中国为着自己的利益被全世界接受，但他并没有要推翻其他政府。
张家敦是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2001年因《中国即将走向崩溃》一书而闻名。张家敦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They've been maliciously attacking the United States.
因为他们一直在恶意袭击美国。现在，我们有226,000美国人被北京故意释放的病毒杀死。我们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开始的，是自然产生的，还是实验室制造的。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2月和1月采取了措施。他知道其结果必然是这种疾病会传播到中国境外。因此，这是恶意传播这一疾病。
特朗普政府通过强制性关税对华展开贸易战。今年1月，美中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创美中乃至全球经济，协议能否最终完全执行，前景还不明朗。但贸易战加速了美中供应链的脱钩。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所针对的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多年以来一直采取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利用违反世贸组织准则获得不正当优势，窃取知识产权，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等，所以我认为确实存在着问题。现政府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其应对并不有效。
洛德大使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将重点放在关税上，尽管他不赞成取消目前的贸易协议。他认为应该尝试在知识产权、对中国公司的补贴以及网络盗窃经济秘密等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关于美中经济脱钩问题，洛德认为应该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全面脱钩。
不是特朗普政府正在实行的一刀切方式。在某些其他领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我原则上是同意的，但那是使用砍刀而不是手术刀。
他表示，美国应该非常小心，有些对中国供应物品的依赖必须打破，例如关键的安全物品，未来流行病爆发时所需要的关键物品、药物、稀土等矿物等。他还提到与盟友合作，加强美国国内生产，或者至少要依靠美国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中国的。罗德认为，发动全面贸易战、全面脱钩最终会造成对许多美国工人、美国出口和一些行业的不利影响。他认为，选择性脱钩正在发生，集中在精准领域，而不是全面铺开。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认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
It did not creat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它并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任何根本性变化，也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说，中国为关税付了代价，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消费者为关税买了单。我认为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太大损害，因此是完全失败的。我也不认为贸易战应该继续下去，或应该加强它。我认为这行不通。
李安友认为，美中经济脱钩是个复杂的问题，关乎安全的领域不可避免的将会脱钩。高科技领域无论是否发生贸易战，都将发生脱钩，但在制造业、原材料等许多其他领域不会完全脱钩。他举例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让苹果公司制造出这么多高质量的手机，但这仅仅是很多事情中的一个例子。美国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别无选择。李安友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在贸易上将安全考虑与经济问题区分对待。如果存在安全隐患，包括间谍、技术盗窃，那么政府应该加以干预。例如，当中国公司想购买美国的公司，以便从该公司获得技术时，如果这项技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那么美国政府应该进行阻止。李安友还指出，美国应该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多边计划，与中国周围其他国家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并制定激励中国遵守这些规定的规则。另外，他认为美国应该坚持自由贸易，不要使用关税试图对中国施加压力，因为它不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范亚伦则认为，下任美国总统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正常贸易国。
So I think we have to readjust many of the aspects of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中国经贸关系当中的许多方面，部分是由于中国一直采取的那些政策，部分是由于中共政权的本质。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继续将中国只是看作另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不是。
但他在安全考量和关税问题上与李安友分析基本一致。范亚伦认为，应该继续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加强审查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需要申请出口许可，重新调整某些供应链。但他不认为应当继续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消费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于两国间一些不涉及战略敏感的贸易没有理由去改变。胡平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好的资本主义，反而比不上坏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偏偏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充分利用它的低人权优势，反而造成了更高的竞争力。胡平说，果然过去20年美中经济交往的结果双方都得利，但是得利的程度和方面大不一样。
在美国，那得利的主要就是所谓跨国的资本，而一般的这个劳工，那他们就低。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在中国呢，当然普通民众的生活也会得到好处，但是最大的获益者呢是个专制政府，所以这么一来，要强化了专制政府的力量，这个是个才是个问题的关键。
因此胡平指出，美国采取必要的保护主义在所难免，但他认为贸易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他认为，即使是要实现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产业与中国脱钩，要做到的前提是跟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联手，因为只有在建立起全球性的民主联盟之后，脱钩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把自己孤立起来了，结果更糟糕。一向尖锐批评中共的时事评论家张家敦认为，无论谁赢得2020大选，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都将无法继续下去。他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会结束贸易战。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喜欢特朗普总统根据特别301条款对中国施加关税。拜登将重新尝试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失败政策。而如果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成功，张家敦认为美中贸易协议也不会继续，因为中国没有遵守第一阶段的贸易义务。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意识到中国没有诚意，不可能与中国进行谈判。张家敦表示，下任美国总统要实行的对华贸易政策就是双方完全脱离。
Cut off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cut off investment.
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切断中国市场的投资，切断与中国建立研究伙伴关系的对美投资，在最大程度上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顶尖科技公司华为的制裁，使其被几乎所有西方国家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但针对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均在美国法庭遇阻。在高科技和网络安全方面，下任总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几乎所有受访者，无论是立场自由还是保守，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高科技巨头华为非常必要。洛德大使说，华为以及其他中国的应用程序构成了对美国的普遍性安全挑战。他表示，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美国不应该模糊，应该尽一切可能反击，并保护我们的利益，特别是在涉及窃取经济信息或安全技术信息的时候。孔杰荣则表示，他对美国不应采用华为或中兴的技术毫不怀疑。他说，这很危险，无论华为怎么说，它都是中国政府的工具。李安友也表示同意，他相信华为听命于中国政府，其设备可以在发生网络冲突的情况下用来监视或伤害美国。多数接受采访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如何处理类似 TikTok 和微信等应用程序，可能是对下届美国政府的挑战。洛德大使说，要区分网络间谍跟每个国家都在做的情报搜集，在这方面也应该用手术刀而不是大砍刀。他还认为，要与美国的盟友紧密合作，呈现一个联合阵线，制定一致的政策，一个能区分实际安全担忧与维护美中两个社会间通常是积极方式联系的政策。孔杰荣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引用国家安全关切来制止与中国合作的现实问题，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用一般原则只能走到这里，我们必须研究每个个别案例，那将是对新政府的挑战。范亚伦则表示，应在高科技领域实行对等原则。如果中国禁止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为什么西方国家应当允许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运营他们的应用？这是公平的问题。张家敦对此表达得更为断然，他认为下一届总统就应立即禁止微信和 TikTok 以及所有其他中文应用程序，甚至启用1917年对敌贸易法的规定，使得联邦法院更难推翻特朗普政府的禁令。
We should impose the greatest cost possible on China's theft of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应该让中国为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付出最大代价。他们每年窃取数千亿美元，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制裁应为每年数千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对中共在新疆、香港的人权侵犯施加了极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抗中共的人权侵犯也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但是，北京在国内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没有因此收敛或者改变。洛德大使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继续公开和私下就中国人权问题大声疾呼，并在制裁或言辞批评方面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国际声援。
It's not jus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but past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on human rights.
在人权努力上，不仅现任政府，而且过去的政府都始终处于巨大困难之中，因为中国共产党之政治控制和政治制度高于一切。
为了维护这一点，他们愿意付出代价。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情况更是如此。在国内，对新疆实行野蛮政策，破坏香港的自治，使其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以及镇压中国人民等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使习近平变得更具镇压性。
洛德认为，下任美国总统的对华人权政策必须现实，人权问题不能完全驾驭美中关系，主导议程。他说，我们有安全、外交和经济利益等许多必须推动的议题，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议题都让位于人权问题。如果中国人权需要改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首先必须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本身。我们应该维持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既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也有助于维持美国国内公众和国会对中国政策的支持。他也给中国的改革者带来一些鼓励。洛德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还必须以美国社会自己的榜样为基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可以传递更有效的讯息。但孔杰荣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国会支持下采取的制裁中国人权侵犯的措施是有效的。他提到，自今年7月1日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中国正在努力不要让人们感到太不安。孔杰荣认为，下届美国总统对北京人权侵犯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执行力度。范亚伦强调，下届美国总统的人权政策必须能让北京在人权侵犯上付出代价，这包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态度鲜明。
One question that's going to come up, I would say almost immediately for a new president,
下任总统立即面对的一个问题会是，美国是否应当参加北京冬奥会？由于中共在新疆被揭露的行为，美国国内会有巨大压力，国会、人权团体会呼吁抵制，然后问题是其他民主国家是否会参加。
他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现在回应人权问题时有着过去或是其他威权政府所没有的傲慢，因为他们相信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因此美国表明施加的意愿非常重要，既是希望促使北京改变，更是教育本国民众有关中共及其所作所为的本质。李安友为下任美国总统提出了促进中国人权的三个杠杆，包括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保持压力，继续关注中国，同时美国做出榜样，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人们都看到人权和法治这种理想的存在，最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中国人民。他认为中国人民想要人权，那最终将会发生。张家敦则认为，中国政府犯下反人类罪，这足以让下任美国总统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他说，这些罪行与大屠杀前的第三帝国的罪行一样严重，70年来世界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美国应该有义务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一统政权，仅仅实施制裁是小打小闹的考虑问题，美国政府必须清楚正在跟一个恶性政权打交道。特朗普政府为提升美台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内阁官员访台、加大对台军售、呼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台湾内部和美国国会已经出现要求美国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呼声。与此同时，北京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和行动也罕见的密集出现。洛德大使肯定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但他认为美台关系不应该做根本性改变，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模糊政策，因为如果朝着正式关系变化，或者宣布正式的安全条约，消除战略模糊，这样做极具挑衅性，并有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冲突，当然会损害更稳定关系的任何机会。李安友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维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重申基于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范亚伦则表示，他不确定美国尝试改变这个政策是否有利，他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很长时间以来发挥了作用。孔杰荣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未来几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习近平希望成为一个强势领袖，他为了有理由高调纪念中共成立百年而承受着巨大压力，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在他领导下统一台湾更重要了。孔杰荣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加强与台湾关系要适度， 必须注意不要走得太远，必须保持在现有的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台湾海峡两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协议，现状不应有任何改变。李安友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进行军事进攻的打算，美国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触发这种攻击。但范亚伦认为，美国应放弃战略模糊。他说，美国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们的决心，低估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在台湾遭到攻击时支援台湾的决心。张家敦认为，要想避免台湾海峡战争，美国就应该明确声明捍卫台湾。
You got to remember that in 1950, we made it clear to Kim Il Sung that we were not going to defend South Korea.
在1950年，我们向金日成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捍卫韩国。结果发生了什么？他就攻击了韩国。我们明确告诉萨达姆·胡塞因，我们不会捍卫科威特。结果怎么样？他就袭击了科威特。相同的态势，我们本可以避免朝鲜战争。我们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声明来避免海湾战争。我们可以说会捍卫韩国，我们可以说将捍卫科威特，然后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也不会有海湾战争。因此，我们不应再犯同样错误。是的，如果我们想与中国开战，那就不要说我们会捍卫台湾，这是与中国交战的最简单方法。但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明确我们会捍卫坚实民主的意图。
张家敦说，下任美国总统应该致力于承认台湾为合法政府，如果台湾想与美国达成共同防御条约，就应该对此持开放态度，应该让台湾成为像北约这样的条约伙伴。胡平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早日实现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和美国建交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如果美国跟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中国大陆其实找不出理由来反对。胡平指出，中共原来的一中原则要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还要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可是自2000年后就不再反对一中两府了。他说，如果美国在不改变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情况下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际上就是实行了一中两府，因为其前提依然是一个中国，所以中共方面没有理由来抗议。胡平认为，中国既然可以既承认朝鲜政府又承认南韩政府，如果美国既承认北京又承认台北，道理是一样的。他表示，如果美台建交，将极有助于两岸关系的长久稳定，这不但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一个为美国下一届政府提出对台政策蓝图的智库报告说，美国朝野在对台政策上都有广泛共识，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确保台湾继续安全繁荣，因为台湾的成功与否攸关美国重大国家利益。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这份名为《朝向一个更强劲的美台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以对美国利益的清楚评估作为推动力，那些利益包括确保台湾持续作为一个安全、稳定、健康、坚韧、繁荣及创新的民主社会，不受攻击与胁迫。此外，美国的利益也在于台湾持续能融入全球经济，以便继续为全球做出贡献。在报告发布前，负责这个调查研究的该智库专家葛莱仪及格林星期三也对报告的背景对媒体进行简报。葛莱仪说，中国对台湾的各种施压行为已经引起更多对台湾可能是北京继香港之后下一个目标的担忧，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 ,54% 的美国人视中国为美国的最大挑战，认为俄罗斯是美国主要挑战的只占 22%。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者之际，现在也是评估美国对台政策和框架是否有效的适当时机。格林表示，这个工作组报告是由从事亚洲政策、台湾政策、贸易、防卫政策30到40年的跨党派专家所提出，是一个无论是拜登或第二任特朗普政府都可以非常放心执行的政策蓝图。而能够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对台湾的跨党派共识已经出现。他说
：“The support for Taiwan in the Congress is very broad and very bipartisan. As you can see,
国会对台湾的支持非常广泛且超越党派。正如对台政策工作组的组成是一个由跨越意识形态光谱不同部分及各种不同领域，从贸易到国防到外交和法律的专家所组成，这个团体有广泛共识，而且它反映了美国的共识，那就是台湾的成功与美国有利害关系。另外，在简报会的问答环节中，葛莱仪和格林对于近来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国是否武力犯台以及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表示，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的可能性不大。葛莱仪说，中国专注的焦点是如何防止台湾成为法律上的独立国家，统一不是习近平的进程目标，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努力。目前中国已经防止台湾宣布独立，他认为习近平事实上专注的是国内的挑战，而不是每天一早醒来就想到统一的问题。格林也认为中国对台湾发动侵略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他说
You know, an invasion I think is extremely unlikely.
侵略是极端不可能的事情，全面战争将导致政权改变，不是在台北而是在北京，他对任何中国政府都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提议，较有可能发生的是某种灰带胁迫的升级，例如通过网络攻击或诸如此类的做法。这份64页的报告强调台湾关系法和依据美国自己的诠释的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应该持续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框架。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启动美台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协助台湾融入供应链安全的多边讨论，对台湾安全进行高层跨部会全面审视，发展一套新工具来强化威慑并行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意图，扩大美台防务对话以及扩大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对包括支持数字货币的区块链技术等高新科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几天主持了有关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的集体学习。他强调科技创新是世界大变局中一个关键变量。如何解读这些信息？美国之音采访在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
据报道呢，深圳在为期一周的中国主权数字货币的试用期间呢，共有190万人申请了5万个数字红包，每个红包呢包含是200元人民币，总共进行了62000次交易。有一些观察者呢欢呼说，中国要用数字化货币取代人民币，开放数字加密货币，像比特币一样。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实际上这个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像这些我觉得善良的人们哈，大家呢都认为呢，这个如果用这个数字化人民币， 这个是不是就像比特币一样的，然后呢把对加密货币的市场呢彻底开放。其实呢不是的，这个正好相反。这个前一段时间呢也一直在中国呢一直在研究这个区块链包括比特币，但是呢他拒绝了比特币，拒绝运用比特币。为什么呢？因为像区块链也好，比特币也好，这些如果变成了一个货币的一个载体的话，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呢是什么呢？是去中心化。它所有的操作是去中心化。而这个比特币的发明者和后续的参与者，他们正是希望用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的特点，把他们自己的财富能够通过不要经过政府的管理，政府的同意就可以使得财富呢能够存在他们认为保密的地方或者保险的地方，而且呢通过这个财富转移，通过这种加密的办法呢完成这个财富的转移，或者是叫我们叫现金流的转移都可以。但是呢这种做法呢是完全的去中心化。但这一点哈、啊、正好跟现在啊这个中共中央所一直推行的要集中管理，要强化这个党中央的这个权威，跟这个呢正好相反。你看在过去与习近平上台以后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一个叫东南西北中，党领导一切，然后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要坚持四个意识，让其中像看齐意识，这些意识呢就是要向他看齐，而且要做到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权威。你想怎么可能去中心化，一定是要加强中心化。所以那他为什么又要把这个人民币呢又要数字化呢，要推行这个人民币主权的这种数字货币呢？这个里头啊，按照宣传来说哈，它有很多的好处，这是宣传所说。第一个呢，没有纸，不再用纸币了。不用纸币的话，你携带就方便啊。你带一个能够证明身份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可以参加交易。像现在的用手机啊这种东西可以进行交易。然后呢，它非纸了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就比如像这个我们要交易的时候不用找零。那呢也减少了这个像疾病传播的这种途径。另外一个呢安全。这个你拿起来呢不用像纸币一下拿一大堆，你要拿100万得拿一个纸箱子，对吧？但是呢你要说拿100万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话，你就在你的智能手机当中就拿着手机就可以了。另外呢高效。它呢每一个交易呢速度呢都非常高，都应该是实时的，都没有中间没有结隔的。另外一个呢隐蔽。隐蔽呢你想你做一个交易的话呢，周围呢不会受影响，而且没有中间的节点。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更加的放心，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呢这个呢是普通老百姓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个真好。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哈，实际上这个里头呢是所有的这个优点啊他都规避了。但是呢有一点呢没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加强了实时的管控。它是一个计时的，任何一个时间都是真实的，计时的这个数字都在它的掌控之中。比如像前一段时间啊，这个中国呢，因为这个银行啊，出现了银行业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像这个包商银行啊，锦州银行啊，像伊川农商行啊，现在呢银行业的这个挤兑啊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资金啊已经这个银行资产呢已经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了。那所有的储户呢他们的这个存款啊他们呢都在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而且呢政府呢这个存款储蓄的保险金啊也就是一个账号50万，超过50万的呢就不赔偿，这还是这个对公的，对私好像20万。所以你想现在呢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通货膨胀率这么高，20万能买什么呢？很多的居民呢都要超过这个存款数。所以呢如果出现了倒闭，那这个就是颗粒无辉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出现了很多的银行倒闭。那如果实行了人民币的数字化管理的话，那这个政府呢就可以随时的知道这个里头呢，你这个银行里头哪些债务呢是要到期的，要出现风险了，它可以呢就临时的调拨过来资金，不是这家 银行的资金临时呢来堵窟窿，堵完窟窿了以后呢再把资金转走。另外呢，这个呢是他想的，中央通过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以后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头调控全国的4000多家银行几十万个分理处的这个资金调配，这个呢可能几个人就可以完成了。另外呢，像地下钱庄抽逃资金也变成了不可能，因为都数字化了，你想通过地下钱庄把你的钱转走是吧，那简直是休想。然后接着呢，现在你想找其他渠道，现在通过实名制啊、限量取款啊、预约提款啊，这些呢都不用担心了。到那个时候呢，这些呢都不用实名制，你看不见，但是你的信息、个人信息全在这个中央银行的掌控当中，就是在中国政府的掌控当中。到时候出现呢，比如说政府呢超发货币了，货币发行太多了，通货膨胀太厉害了，那这个时候呢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发，然后呢一看着通货膨胀低，这个高起来了以后，马上把这个钱啊直接从你的银行里拿走了，你不知道，但是你要想知道的时候他又给你补回来，所以呢最后呢你的钱已经不是你的钱，随时可以变没，也随时可以还给你。这个时候那这么着玩起来的话，那政府多容易啊，可以实现现金的实名现金管理制和风险的规避，所以从这些地方啊都可以做到。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个人的隐私啊完全被这个超级的这个政府所掌握了。所以这个呢才是一个最可怕的，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说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个评论者就说这个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啊，那就是独裁者的梦想，可是是老百姓的噩梦。
对，那么这个中国主权数字货币的如果就是真正的实行以后呢，这个宏观的经济的监管是不是有一定的透明度呢，还是说没有透明度？另外在国际上呢，它对美元的这个主权货币的地位呢，是不是也是一种挑战呢？
应该说呢，其实呢在主权货币这一块，先说主权货币这一块，原则上呢没有任何的就是挑战。这一块呢，因为你一牵扯到国际，这一块就没了。因为呢你所有的数字化呢全是在国内，他不敢往国际上走，因为一旦走上国界了就失控了，他的一出国界就完全失控。那如果要是主权货币，就是这个人民币数字化的人民币，如果出了国界的话能够运行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很多的中国的富豪们，他们不用像王健林啊，像什么这个包括那个安邦的那个叫什么小军啊，像他们呢都是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去这个赔本的方式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境外，然后呢去买一些这个物业，大规模的购买物业，就是为了转移资产。到那个时候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直接通过数字化了的人民币就转，把资产就转到境外了。但是这一点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呢你一定是他一定会做成你只要一出境就马上就死掉了。另外国际社会也不敢让他进境，因为如果要是国际社会允许这个数字化的人民币到国际社会来消费的话，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国内就可以把大量的数字货币就发行出来，直接就洗干净了海外的所有的这个欠账，所有的债务。所以这样的话呢是非常危险，它马上就会冲击到国际社会的这个金融的领域的金融的稳定。所以这一点呢是国际社会绝对不会允许它，也不会接受它，它自己呢也不敢去试，因为一旦就会非常大的这种不稳定因素就会回馈了。而且呢这个志远他还有一个事情我倒想提一提，其实呢这回啊这个上个星期的这个深圳的这个试验啊，实际上呢是在他之前已经有好几次的试验，他在四个市，在这个苏州，在雄安，在其他另外包括这个北京，他现在在四个市呢都在试行这个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已经有上百万的这个交易。然后这次呢是正式报道了，但其实呢在过去呢已经有了这个上百万的交易，都一直在紧锣密鼓呢希望来试。但是真正往前推动的时候啊，我估计会有很多的这个反弹的力量，会有很多的反弹的力量，包括权贵自身。
好的，谢谢李恒清先生。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国以防火墙分割出自己的互联网世界，在墙里实行言论审查、舆论控制和隐私监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上周发表一份数字贸易报告指出，如果美国不能提出一个可以跟中国这种专制模式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方案，并说服其盟友加入，那么中国主导、中国模式的互联网将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遍。
这份上周三9月29号发布的报告名为《将数字贸易武器化，建立一个数字贸易区以促进线上自由和网络安全》。该报告的作者是外交关系协会网络政策资深研究员罗伯特·科内基。科内基告诉美国之音，美中数字贸易现状完全不对等。
For where we stand right now, almost all U.S.
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所有构成美国数字经济的企业都被禁止在中国开展业务，没有脸书，没有谷歌，微软的运营受到一系列地方运营协议的限制。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从美国进入中国的自由流动的数字贸易，而现在的大部分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自由运营。虽然当今所有的贸易几乎都已经数字化，但是科内基指的数字贸易专注于数字商品和数字服务的贸易，如亚马逊或阿里巴巴，数字商品和服务以及亚马逊的云计算服务、数字音乐、游戏等等。科内基表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数字贸易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损失就会减少，而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就会付出代价。
I think at a minimum under my proposal, those goods would be taxed.
至少根据我的建议，他们的商品会被课税，会对那些商品征收关税，他们不能跟数字贸易区内的竞争者竞价。如果中国继续其在数字贸易中的恶行，他们将被完全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已经看到了数字经济将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工信部部长肖亚庆9月5号在2020年数字贸易高峰论坛上说，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发展数字经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份报告说，中国模式对专制政府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而相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是其盟友。科内基说，是的，在短期内这是脱钩的一种策略，创建一个市场，在里面民主参与者受到激励，在数字贸易区内生产商品。从长远看，它将创造一种条件，使中国确信中国必须改变其行为。美国政府认为，世界上的互联网已经被中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自由的，另一个是被控制的。中国有8亿网民，他们都在防火墙内，这两个互联网是不对等的。中国政府以国家之力可以自由地运用自由世界的工具来破坏自由互联网的基石。科内基说，他之所以用武器化这个词来形容数字贸易，是因为美国及其民主盟国有足以改变中国行为的市场准入的巨大杠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这些工具，他说。科内基曾于2011年到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他著有两本有关网络安全和网络战的书，并为外交关系协会撰写《网络不安全时代的互联网治理》特别报告。美国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说，这个计划设想相当不错，是应该做的。
如果他最后是准备要跟中国尽可能脱钩的话，那当然从那个数字贸易这一点上来说， 那么更有紧迫性。那个因为现在很明显，你其他的东西你是需要运过来的，对吧？那么进入美国呢，只有这么几个口岸，总是要有港口，然后你没港口的地方卸货都不能卸。那么因此呢，就是美国是很容易来控制。
但是文冠中认为，该计划操作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如何界定谁可以加入，谁不可以加入？另外，他认为要说服盟国也不容易。文冠中估计，美国最后必须打一场意识形态仗。
你这个共产主义一路上过来，因为这个太容易了。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因为这个都沉淀在全人类的记忆当中。你这一提斯大林，哎呀，就想到那个大屠杀，这个大清洗，对吧？那么然后把人都流放到那个库拉格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马上你一说那个中国，哎呀，那个大饥荒，反右什么什么的，然后又到那个十年文革更荒唐，对吧？这些东西都出来，就说你是这么一个底牌，你能搞什么搞啊？你现在又变成这个人类的救星，人类的那个新的领航者。
文冠中认为，如果不接中共的底牌，似乎中国要全球化，而美国要关门，是非完全颠倒。只有从意识形态入手，才能分清大是大非。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熟悉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个人和组织介绍，中国当局为了推进宗教中国化的进程，把对宗教自由的打压扩大到宗教信徒的葬礼和婚礼，对其实施限制甚至加以禁止。一些教会人士认为，罗马教廷对中共采取的妥协性策略减轻了中共最大的外部压力，助长了中国宗教自由的恶化。
专门报道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近日报道了数起宗教葬礼和婚礼被禁的事件。以河南为例，新野县一名73岁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葬礼队伍8月27日遭遇警方的骚扰，扛十字架等宗教物品的教友在墓地被抓上警车，其他信徒逃散。同月，安阳市一个基督教家庭请唱诗班和乐队为逝去的家人送葬，政府人员威胁说教会的人来一个抓一个，教友均被吓跑。同样八月，湖北省鄂州市一个三字教会的牧师和十多名信徒为一位老年信徒送葬，围绕棺木唱诗，政府人员赶来后将他们驱散。另外，道教信徒的超度也被禁止。据《寒冬》杂志介绍，辽宁省有佛教居士四月和六月两次因为为死者念经而被抓，当局雇佣近80人，还捣毁了他超度的房舍。浙江温州基督徒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你比如说，我们要在殡仪馆开这些助道会啊，说几句圣经的话，这样他不让你说。如果你看四个没有换没有音响，你只管唱没关系，看音响他不让你看你。你像传福音啊，再说几句啊，你不看音响没关系，看音响不让你看。他就说上面你们要搞，你不要看音响你们就搞，你看音响的话上面有指示，有人说给他有压力，不让你搞，是这样子。”
王先生还说，限制宗教葬礼在温州农村很普遍，2018年下半年左右就开始了。另外，宗教婚礼受限屡屡发生。据《寒冬》杂志报道，3月份河南洛阳一间教堂负责人准备给亲属在教堂举行婚礼，村干部说必须先经宗教局的同意，即使可以举行，18岁以下的人不得入内，所有参加者还必须实名登记。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站在一篇题为《中国压制基督徒的婚礼和葬礼》的文章当中提到了《寒冬》杂志当中所反映的上述情况。这家网站说，美国国务院自1999年以来一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因为中国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27日 在国际宗教自由日当天发表了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日声明，指出世界上三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侵犯者，中国、伊朗和朝鲜。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对外来和本土宗教婚丧仪式的严控，同规管宗教场所、强拆十字架、审查宗教出版物、打压家庭教会如出一辙，凸显当局正在系统地推动宗教中国化的进程。宗教新闻媒体《宗教领袖》说，中共日益强化对信仰者的迫害，努力让宗教中国化，推动这些宗教更接近中国宗教而不像西方宗教，落实习近平重塑中国宗教五年计划，其中包括清除学生教科书当中的宗教语言，不让人们在网上购买圣经，以及拆除教堂等等。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报道，1月5日该协会在北京举办了题为《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的研讨会。为推进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国政府在2018年4月3日还公布了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强调把宗教工作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针对中国严控宗教婚丧仪式的实践，浙江省台州市的杨牧师认为，
也许他们有些地方就是搞个四节吧，四节如果就像以前的拆十字架一样，你不反抗了嘛，他就全面推广，会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是吧？大家都不反应嘛，他就开始了。
不过中国各地限制宗教婚丧仪式的力度似乎不太均衡。北京天主教地下教会的教徒李先生说，
就我至少我还没有遇到这个政府部门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这个的限制。
一位在北京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对美国之音说，他所在的教堂牧师和唱诗班去年为他的母亲举行了庄重的追思仪式，并且为他在基督教墓地安葬提供了方便。中国民间宗教人士注意到，虽然当局对宗教活动管制的力度各地并不平衡，操作各有不同，但总体态势日渐猛烈。一些教会人士指出，就在中国宗教自由形势日渐严峻的同时，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却不断地改善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且在日前续签了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这无疑是给中国当局壮了胆。浙江省台州市的杨牧师对美国之音说，这样一来，中共面临的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政治压力就没有了。他说，
这个问题我们多年以前一直关注，我觉得这个事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是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弊本身它就更好的掌控啊，因为说怎么说呢，从政治的方向角度来说，肯定是什么，肯定是梵蒂冈的这个势力还是中共当局受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嘛，是吧？他们现在妥协在一起了的话，那我相信这方面的压力肯定会对中共来说肯定减轻了好多嘛。然后他们更主要这方面的压力减轻了，他肯定是怎么样，他接下来就可能像对基督教一样的，他可以大幅度的动作了。
对华援助协会10月22日说，中国对于续约的迫切性远高于梵蒂冈，本来这是梵蒂冈督促中国改善宗教自由的绝佳机会，但是梵蒂冈似乎没有把握好这一点，相反情况显得更加负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